各位朝圣之途节目的听众朋友你好，在上星期的节目当中，我们谈到了教宗如何对抗希特勒和纳粹德国，谈到被共产党所煽惑而发动教难的墨西哥，在总统贾莱的任内墨西哥教难的悲惨情形，最后还谈到了西班牙共和国时期的内战和教难。真让人难以相信，在20世纪人类文明越进步的时代，竟然在已经接受基督信仰的国家内发生了不可思议的教难。同时，人类互相残杀的历史又要再一次的搬上了历史的舞台。教宗毕月11世自从登基以来就不停的忧虑即将来临的战争。我们就先来以教宗毕月11世为和平所做的奋斗作为今天节目的开始。教宗毕月11世对建立在纸上的不自然的和平根本不存任何的幻想。从1930年开始，法西斯的进展、纳粹权势的升高和共产党的增强，更加深了他对战争的恐惧。他对所接见的政府首长以及政治或者是外交人员曾经一再的重复他的建议。他谴责准备竞赛所耗费的资源和花费以及潜存的战争危机。他声明了裁军的重要。战云越浓厚，他的呼声也就越悲痛。1934年，他当着许多书记们的面前预言说，谁发动战争，谁就是把自己的国家和全体人类社会交付给残杀和灭亡。倘若真的有人敢首先发难，那个时候我们就要被迫向天主祈求说，主，请你驱散那些好战的民族吧。五年之后，第二次世界大战终于爆发。教宗毕月11世的预言不幸严重。1936年，教宗患病，人们都以为他会从此一病不起。他自己也这么认为。他曾经告诉过他左右的人，说他愿意奉献自己的生命以求换得和平。他并且在病榻上以广播的方式发表了那篇悲壮的圣诞节文告，为和平做了最后的呼吁。不久之后他却痊愈了，不过从此他眼见墨索里尼越来越同希特勒联系得更为密切，要把意大利拖上毁灭的浩劫，他感觉异常的悲痛。他想要在拉特朗条约签订的10周年纪念日召集全意大利的主教给他们做最后的指示，并且向导致民族浩劫的独裁统治者的疯狂再一次的给予谴责。他为了准备将要宣布的演讲稿弄得心力交瘁，他预感他的终极已经来临了，于是他恳求天主加以时日，未能宣读他的演讲。不料他竟在11号的清晨与世长辞了。这位不知倦怠的斗士正如他所希望的，竟在全面斗争中去世，享年80有2。而这个时候的世界正以焦急的心情注视着战云弥漫的严重情势，对教宗的去世都认为是世界的不幸。毕月11世真可以说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不过庆幸的是，既其有人能够以同样的精神来完成他的未竟之业，他就是毕月11世最亲信的合作者，教廷国务卿巴塞里枢机。当巴塞里枢机于1939年3月2号被选为毕月11世的继承人的时候，他早已经是全球教友所家喻户晓的人物了。经过了漫长的岁月，这位永成之子又荣登教宗的宝座，为此罗马人特别感到高兴。他为了表示对前任教宗毕月11世的作风萧规曹随，就取名为毕月12世。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时候曾经担任教廷驻德国的大使，也曾经以宗座代表的身份正式视察过法国、阿根廷和匈牙利等国，并且还曾经以私人的身份访问过北美。 最后的九年又以教廷国务卿的身份辅佐毕月十一世。他固然是科班出身的外交家，但同时也对祈祷和神修生活有着卓越的贡献。他对圣母玛利亚的孝爱更是众所周知的。他具有语言的天才，娴熟多种语言，尤其是德文。我们说毕月十一世的身体和气质好像生来就是为了战斗，而毕月十二世呢，却好像事事都准备着他来担任和平的使者。他秉性温和，更好说是害怕战争，爱好和平，宁静独处。他的温和使他以坚忍来克服困难，为此之故，他选择了正义的工作是和平来作为他徽章上的题词。然而这位和平的使者却做了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孝宗，他以一种和平而不屈不挠的毅力面对着最困难的情势，靠着他那热烈的性德和负责任的决心支持他到底。在他登基为孝宗的当初，欧洲就已经是战云密布了。他尽己之所能，不顾世人的误解，设法使圣教会和人类能够避免这场世界战争所将带来的浩劫与恐怖。他用了一切的外交方法，企图要召开一次国际性的会议，以便能够抑制列强之间情绪的冲动。1939年8月24号，他借着广播电台向全世界呼吁说，正义的道路不是以武力来开辟的，而是以理智。不建立在正义上的帝国不能得到天主的降服，若用和平的手段，什么也丧失不了，而战争却能够丧失一切。毕月十二世的呼声并没有被接纳，仅仅是几天之后，德国跟苏联就挥军波兰，占领波兰，最后瓜分了波兰。毕月十二世，他努力使意大利不要加入战争，但是越来越倾向希特勒的墨索里尼对教宗毕月十二世做了严酷的批评和责难。教宗率直地答复了他，与其对职守有缺，我宁愿准备进集中营。他当选不到六个月，酝酿已久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终于爆发了。十二世，他既然不能够阻止战争的浩劫，就努力地设法减轻战争的灾害。他先组织了俘虏营的服务队，随后又组织了调查失踪者的机构，帮助了无数失散在各地的家庭得以重新团聚。他又组织了一个救济会，以便在各个交战国内救助种种的贫困和灾难。当意大利也沦为战场的时候，罗马也被德军所占领之际，他要求交战国千万不要在这全球教会的京城作战，并且对围困在城中的人民施以救济，因此他被誉为罗马的保障。有人曾经劝他离开罗马以策安全，他不但不听，反而在空袭之后立即亲身去组织救护队营救伤患。他曾经从纳粹的魔掌中救出了好几百位犹太人免遭屠杀，他打开了梵蒂冈的宫门收容难民，他节衣缩食， 虽然是在严寒的冬天，室内也不生火，以便能够节省开支，多行救济。以至于当战争结束的时候，他已经瘦弱不堪，医生对他的生命很是担心。1943年7月，墨索里尼的政权被推翻了，意大利政府同意与联盟国休战。1944年6月，盟军进入罗马，民众感激教宗，向他表示了非凡的敬意。在整个大战期间，教宗借着外交方式和无线电广播警惕世人。当德军占领半个欧洲大陆的时候，教宗为被征服的国家所受到的迫害提出了严重的抗议。当盟军进入罗马的时候，救济物质也紧接着源源而来，尤其是从南北美洲与西班牙来的救济品，使得教廷的火车跟卡车在意大利各地不停地运输，把食品、衣物、药品赠送到各地，甚至于远及边界以外的地区。在整个的大战期间，没有了往日司空见惯的朝圣团，但是却有千千万万的军人经过罗马，他们都希望在短暂的驻留期间能够目睹教宗的风采。最初是德国的军人，随后是来自于世界各地的盟军。教宗不辞辛劳地接见他们，免除所有的礼节，并且以各种语言跟他们谈话。大部分的军人都不是天主教友，有些还甚至于来自对天主教充满了偏见的地区。这位真诚而友善的教宗在他们心目当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墨索里尼跟希特勒竟然被打倒了，日本也随之战败投降，人类长期以来所期待的和平却迟迟没有能够实现。一直到今天，虽然在庆祝二次世界大战胜利50周年，但是仍然生活在战争的阴影之下。二次世界大战才刚刚结束的时候，美国跟苏联所代表的民主和共产两个阵营的冷战就从此而展开。空前猛烈的毁灭性武器的制造，使各民族深感忧虑不安。教宗不停地祈祷着，国际间能够协调有效地消除原子、核子、细菌和化学的战争。他请求善意的人们把这些惊人的能力发现用作和平之途，才能够给人类繁荣和幸福贡献新的泉源。中欧和东欧的国家刚刚摆脱了纳粹的压迫，又沦入更强暴和更仇视宗教的无神主义政权的控制之下。像是天主教教友占大多数的波兰、匈牙利、捷克斯拉夫以及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东德、南斯拉夫、罗马尼亚、保加利亚还有阿尔巴尼亚等等，教友人数总共将近6000万人，他们被迫生活在铁幕里，一切宗教生活和宗教情绪都逐步的受到控制。在东亚的北韩和中国大陆、外蒙古、北越也有着同样的命运。在前面我们所提到的国家，共产政权所用的方法都是千篇一律的，只不过是按照每个国家不同的情形加减施行而已。虽然都盛唱信仰自由，在教堂以内有的时候准许一些敬礼的仪式，其他一切宗教活动都加以取缔或者是加以严格的限制。比方说修道院、教授宗教教义、公教进行会以及公教出版事业等等都是一概不准举办的。他们又用间谍或者是反动分子的罪名打击神职人员，尤其是那些最能够起作用的领袖人物，还在教友当中挑拨离间、制造分裂，训练一批所谓的爱国教士，煽惑他们组织和罗马教廷几乎断绝关系的独立教会。1946年，南斯拉夫的迪托将军取得政权之后，有好几百位神父遭到了逮捕，或者是禁闭在集中营里面，或者是被杀。 首都扎格拉布的总主教斯代比纳克就以南斯拉夫被德国军队占领时与侵略者合作的罪名遭受逮捕。然而事实上，这位总主教曾经拯救了许多的犹太人跟东正教的人，他就以通敌的罪名被罚15年的强迫劳改。在1951年被释放，但是政府不许他复职，被贬释到他出生的乡村，几年之后就去世了。教宗却将他晋升为枢机主教。1948年，全世界对匈牙利的枢机敏贞帝横遭逮捕和他被审的情形都一致表示愤慨。他那种不屈不挠的毅力跟反对政府仇教措施的勇敢为他赢得了铁人的徽号。政府为了摧毁他的抗拒，曾经用疲劳审讯企图给他洗脑，以卖国的罪名被判监禁。教宗毕月12世除了严重的抗议之外，简直是别无他法。教宗在一次演讲当中很激动地把这种迫害比作是罗马帝国时代的尼禄皇帝对基督徒的迫害。1956年匈牙利人民抗暴运动的时候，波兰政府才稍稍放松了对教会的严厉手段，把维辛斯基枢机释放出来，使他能够有机会出席第二届梵蒂冈大公会议。共产主义连在西欧也获得了进展，尤其是在意大利跟法国，不少的天主教徒也轻信了他们的宣传，加入了共产党。教宗为了唤醒教友，曾经在1949年公布了一道上谕，将他们都开除教籍。同时在德国的西部、意大利、法国，民主党特别的发达，他们都福音了天主教的社会主义大原则。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这一类的政党在他们的国家当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听众朋友，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节目就进行到这儿了。祝福各位健康愉快，也愿天主的恩宠与您同在。我们下周同一时间空中再见。